第101集，
狩猎那次，行宫外有人吹笛，我不相信那是幻觉。你既然已经打算暗示我你尚在人世，为什么不出来与我相见？我想心平气和地同他说说话。如果我选择好好活下去，如果他也有机会好好活下去，我们总有需要见面的时候。我并不喜欢同曾经深爱过的人一见面就你死我活，所以我还是得找找心平气和的状态。
想听实话？
我点头。他骗了我那么多次，我想听的当然是实话。便是实话，或许从他口中说出来也不显得真实了吧。而他的谎言一贯美得让人迷醉，实话却能让人痛彻心扉。他说，
我知道你这个人心软，不善仇恨，那是你记恨皇上误使我前往湘北遇害，曾出手帮子洛行事，但皇上对你太好了，心软如你被感动是迟早的事。起初我扮成无命在你身边便是不放心，后来见你同皇上在蒲州城街上举止暧昧，所以故意吹笛勾起你的思念。就算你跟了他是迟早的事情，至少那时候还不行。
原来他只是害怕一旦我和顾且行放下成见，坦诚相待，所有的疑团都会在瞬间解开，他的诈死也就完全没有了意义。他低估了顾且行的能力，即使表面不动声色，背地里怎么会没有行动？再说有夜宵的协助，要查出他们背地里搞的猫腻是迟早的事情。何况有我这个缺心眼的在前面冲锋陷阵，刚好起到个顺藤摸瓜的作用。我脸上没什么表情，这个答案其实我早就想过，只是没想到他的回答同我预先想到的完全一样。每一次我放下可怜的尊严去问他问题的时候，都期待着他能给我点不一样的回答，哪怕还是欺骗。可他现在真的连骗都懒得骗我了。他又道，
我想当时皇上说没听到那乐声，并且用手势示意跟出去的侍卫一起骗你的时候，大约也是不希望你知道我还活着。说句实在话，我觉得他是为你好，从他安排我去满乡时必然就已经知道了大部分阴谋，可迟迟没打算告诉你，这其中的原因你自己应该想得明白。
大约顾且行只是不想让我知道，不想让我因为荣琪的欺骗而难过吧。这也正是顾且行的作风，即使他要同别人抢女人，靠的也是自己的本事和魅力，而不是贬低以及拆穿自己的对手。可是他们这样欺瞒我都显得过于自私了。顾且行是在考虑我的感受不假，只是考虑错方向了。我被骗了那么久，最讨厌的就是欺骗了，哪怕出自善意。很明显，荣琪现在是在帮顾且行说话，或许他很希望我现在可以倒戈爱上顾且行，断了对他的那份潜藏的牵念，才更方便成全他蓄谋已久的全身而退。真是用心良苦啊。我无力地靠在软榻上，荣琪问我还有什么事吗？没事的话他便先退下了。哟，我让荣琪去柜子里取来一只长笛，我说再给我吹一曲才会。荣琪将笛子握在手中，垂目思索片刻，两手握住长笛一端，轻而易举将它折断，随手扔在地上。那是我和他一起做的笛子，在他前往漠北之前，我们在靖王府的竹园里，我坐在他的肩上，用刀子割下最满意的竹节，然后我们一起生火烤竹，漆油上蜡，钻孔打叶。那天月亮很圆，我逼着他对我说些情话，他不知怎么就笨嘴拙舌了，耍赖给我吹了半天笛子，各种各样的调子，有些带着异域风情。 我只顾着到处乱跑抓萤火虫，根本就没仔细听他吹的曲子，只记得耳畔反反复复的采薇。崭新的笛子被他吹得湿漉漉的，我笑话他口水横流。他说，
没办法，看到你就食欲大增嘛。
我骂他流氓，他不肯平白背了这么个罪名，便扬言要坐实这个名号，将我按在青石上轻薄。断笛滚啊滚的，滚到我的脚边，我竟没有力气弯腰将它捡起来，只是垂着眼睛看着整齐的裂痕，无关紧要地想着，他这得用了多大的力气，脸上还是面不改色的。
朱棣断，我以后都不会再吹笛了。该忘的，请公主都忘记吧，这样大家都会好过。初一这两日月薪就要到了，在欢衣房里时常触碰冷水，我煮了些护养身子的汤药，凉了药力便不足了，告辞。
我默默地咽下眼泪，如果你深爱过一个人，便无法想象他对另一个人如待自己这般温柔，而荣琪故意在我面前说这些话，即便是伪装我也受不了。他要我死心，要将我的心狠狠撕碎，我拿他有什么办法呢？我真的觉得不如死了算了，这样的痛苦是我自己招惹来的痛苦，我非要把初一放在自己身边，非要亲眼去见证最不愿见证的一切，此刻我感觉遍体鳞伤。顾且行百忙之中抽空来看我，我勉强微笑着同他打招呼，皇兄近来气色不错。顾且行淡笑，他说，
文武科举结束，选出几名良才，暂可分忧。
这是好事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现在轮到顾且行执掌江山，所用之人也该好好换一批了。有了这些可以担当大任的人，逐渐替换掉朝廷中的蛀虫，培养心腹良臣，而后架空周延和秦迪两位大将军的权力，以及把丞相周兰留下的空缺补上，这都是迫在眉睫的事情。我道，那几人家底如何？
很干净。
顾且行回答，那就好。我相信顾且行的调查能力，他决定用的人必然是经过一番彻查的。有了荣琪这帮人的教训，估计前面三辈子偷过几只鸡，买过几斤米，都查个干净了。那么有些人是不打算再留了？我试探着问道。所指的当然是同玉王爷残余那帮反贼有关系的人。顾且行问我，
你希望我如何做？
若是父皇在世，他会怎么做？我反问。顾且行了然一笑，大约我和他的想法一样，世人都说天家无情，我们过河拆桥，我们赶尽杀绝，我们从不允许世上存在任何一颗威胁到皇权的毒瘤。就像当初父皇在裕王府放火，烧死他全家。以现在裕王府残部的势力来看，这件事情最大的错误就是清除的不彻底，斩草未能除根。留下玉如意尚且无害，留下了秦子洛这根野草，简直罪不可恕。我们不咸不淡地聊了一会儿，他所关心的无非是我的身体。我说我不清楚，要问就问荣琪去。顾且行便将荣琪招来一问，荣琪说他早已想出治我这病的方法，只是那味药药性太猛，所以这段时日一直在用旁的药调理我的身子，使我在正经用药时能够适应。顾且行便问他要用什么药，荣琪抬眸看我一眼，淡然地吐出三个字，
月灵师。
我曾说过，天下间没有几个人真的见过月灵芝，更不要说拿它治病了。而我手里正也有一只月灵芝，是今年正月时荣琪亲自前往月岐山摘取的。我一直没将这东西放在心上，自从知道荣琪是如何欺骗过我，我便开始认为他所给我的月灵芝多半就是花钱， 在市场上随便买的品种稀罕点的灵芝，反正我也不懂。甘霖皇叔曾经告诉过我一些关于月灵芝的事情，他说这是一味毒药，毒药之所以可以治病，药理便在于以毒攻毒，但这是很有风险的事情，除非是毒性相克而且程度相当的情况下，否则旧毒解了再添了新毒，结果得不偿失。没有人轻易用月灵芝治病的原因便在于此，它的毒性太强了，若是什么毒能与它的毒性相当，基本不用再想办法医治，当场就死翘翘了。我有点怀疑荣琪，他莫不是治不好了开始胡说吧？顾且行也不大信任他，只是表面装装样子问道，
有几成希望？五成。
荣琪回答。